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进入查经系列，会讲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末日审判与新天新地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很熟悉啊，我大概是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呢，他说，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夏天近了。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是夏天的一个植物啊，然后接下来有一句话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已经进入到真正的末世。然后有一句圣经的话啊，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从哪里开始算呢？前面你可以都不用管，好吧？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就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开始算，他说这四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现在就是你要去研究这个四代到底是多少年，圣经没有说多少年，好吧？那我们按人来说，你说一代人大概是多少年，两代人，或者说一代人，或者一个世纪是多少年，我们可以推算啊，能找到一个大概。圣经呢很有意思，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精准的时间和地点，但圣经呢经常会告诉我们一个大概，让你自己去推算。我想这是神的智慧吧。如果告诉你说哪一年几月几号，好了，你知道了，那你现在什么事都不干了，对吧？贪吃懒做了。但是呢，他又告诉你说他快来了，快来了，又好像让你警醒，对吧？让你预备自己为主而活。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啊。有人说一个世代是100年，那也有人说人的日子可以到120岁等等啊。大体上标准认为一个世纪或者说一代人就是100年，也有人认为说70到80啊。我们常常说四代同堂，你觉得谁活到100岁的嘛？生活中还很少，所以大约你可以找到这个时间啊，你自己去理一理。1948年5月14号开始，这四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然后什么事先成就呢？就从1948年然后在这个四代之内，首先会发生的是被提。被提跟耶稣再来还是有点区别的，弟兄姐妹啊。被提是我们突然之间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耶稣是在空中与我们相遇的，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地球上。所以被提之后呢，有7年我们跟耶稣一起在空中，应该是在大气层之外吧，宇宙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啊，是空中，肉眼应该是看不到的。然后呢，7年时间呢，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大摆宴席。突然之间我们走了之后呢，地上呢会进入7年大灾难。我在讲敌基督的时候有讲过，敌基督会在7年大灾难当中出现，也就是说这个全世界当中会出现一个极其有魅力的领袖。这个人呢就很厉害啊，然后就是会让全世界去听他的吧。然后前面3年半呢，这个人会做很多好事，会促进什么和平啊等等之类的啊，大家都很认可他。到了后面3年半的时候呢，这个人原形毕露，他要自称为神，要坐在圣殿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7年大灾难，前面还好，后面3年半的时候呢，然后战争就开始爆发。然后最后一场战争呢，是全世界万国会去打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如日中天，会是很强大很厉害，然后全世界去打他，然后以色列那一场战役会失败。你去看啊，从48年建国之后到今天为止，以色列没打过败仗，弟兄姐妹你去看一下，什么中东7日战争啊，什么戈兰高地啊，什么叙利亚战争啊，什么阿拉伯国家埃及要打他，到今天为止以色列没失败过，因为神与他同在。可是上帝允许他有一场战会打失败，就是7年大灾难的最后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会失败。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这个时候就呼求上帝，圣经上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橄榄山会裂开，然后以色列人会逃到那个橄榄山里面去，然后耶稣脚踏橄榄山，然后把那些万国过来围攻以色列的全部把他们给灭掉啊。圣经说主耶稣用口里的气把敌基督也给灭掉，灭掉之后呢，地上进入千禧年。 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呢？我们还是在天上，在宝座上与耶稣一起作王掌权一千年，我们不会再来到地上了。记住啊，我们被提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在地上生活了，我们已经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了。所以你大概理一下这个时间概念啊，被提之后呢会发生什么呢？七年大灾难，什么敌基督啊，什么666啊，什么兽的印记啊，全部在这七年当中会发生。然后七年结束的快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围攻以色列啊，核武器那个时候拿出来了啊，互扔煤气罐，现在不会扔的啊，那个时候会扔的。然后呢，基督最后再来到地上，就是脚踏橄榄山，这叫基督的再来，来拯救以色列。地上进入千禧年，千禧年的人有哪些人组成呢？绝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因为最后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嘛。还有一些就是世界各国中留下来的人，那个已经很少了。圣经说原子弹那些什么的，已经把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的人全部都已经灭掉了，就跟生化危机一样，那个就是正常人已经是很少了。电影有时候跟圣经很多是超越的，你知道吗？电影的导演很多是基督徒，他都是发挥想象，就想象出那个状态。除了以色列全家之外呢，然后列国当中留下来的人种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他们进入到一千年当中，重新开始繁衍。这个时候呢，圣经说撒旦呢就被捆绑住了，所以这一千年呢是非常太平的，人可以活一千岁，就相当于回到挪亚洪水之前了。就人啊，人不能到一千岁啊，可能最多能活900多岁。圣经说100岁死的都算是婴儿，老 baby， 就没有100岁死的，100岁死的属于夭折了，属于短命鬼。然后圣经说就一片和谐，因为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嘛，所以人可以跟狮子玩，人可以跟老虎玩这样子。然后呢，遍地会迎来丰收啊，人的寿命会很长，相当于上帝可能就像大气层里面重新把那个紫外线可能给你遮住了啊，所以人基本上也不会得病了。然后什么皮肤病啊，什么紫外线啊，那些啊农药啊那些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圣经说大丰收，可能种一年可以吃七年，可能一个西瓜几千斤重，一个菠萝几百斤重，你家的大鹅可能是2000斤重，一头牛可能10000斤，你宰一头牛够你们家牛肉吃一年两年了，就迎来大丰收，然后人可以活几百岁，又回到那个挪亚洪水之前那个状态啊，紫外线神可能把它给处理掉了，然后人的寿命又长起来，没有什么污染什么东西了。在这一千年当中，撒旦暂时捆绑一千年，地球上到最后呢会很多的人。这一千年当中啊，也有人是义人，也有人是恶人。因为一千年快结束的时候呢，撒旦就被放出来，开始迷惑列邦吧。圣经说，启示录说迷惑列邦，然后他们要来与上帝为敌，他们又跑到耶路撒冷去围攻耶路撒冷，又去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有两个地方，启示录说叫圣徒营和蒙爱城，应该就是义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全世界的人又要去围攻，为什么去围攻呢？我在想啊，因为这一千年当中啊，人的命已经这么长了，也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像做神吧，可能觉得自己就是神了，所以他们要跟神对抗，你知道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跟撒旦以前自高想要跟神同等一样。所以那些人为什么会去围攻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徒营和蒙爱城？他们真的就骄傲，就想把自己当神了，被撒旦迷惑。然后最后呢，一千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抵挡神，跟神对抗，然后天上的火降下来，把那些人又给灭掉。灭掉之后呢，撒旦还有那些人，还有历史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要复活受审判。审判完之后呢，被扔在硫磺火湖的那个永永远远的烈火当中。记住啊，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灵魂只是会在不同的状态里面。也就是说，无论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你断气离开这个世界，你的意识形态还是在的。也就是说，你的灵魂是永远在，灵魂是永远不灭的。只不过呢，我们得救的人灵魂是属于永生嘛，跟耶稣在一起，天堂我们说的。那些不得救的人呢，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跟撒旦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好吧？然后呢，开启新天新地， 等一下给你揭秘一下，新天新地呢还在这个地球上，但是呢地球已经被火焚烧过一遍了，是新的地球，而且呢没有大海，圣经说已经没有海了。那为什么是新天新地呢？记住，我们这些人是在新天，就相当于天堂，但有一个新地。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千禧年当中留下来的人会在新地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吧，他们会在那里生活，就继续这样永永远远下去，明白吗？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你看那些人去抵挡上帝，不是所有人抵挡上帝啊，千禧年当中也有好人的呀，也有义人的，也有敬畏神的人。这个我在上个礼拜四查经的时候有分享过，但是还没有放出来，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记住，你只要关心背题，后面的自动执行，你不用担心啊，我担心千禧年里面出什么事情，出什么状况怎么办，跟你无关，就是说跟你是有关，你知道就行了，自动执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自动执行，就你不需要去担心背题之后的事情啊。圣经有记载下来的，神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去未卜先知吧，让我们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感恩。但是有一些你不懂的也没关系，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我讲的也不是百分百说无误啊，我只能说是在我的领受，在圣经我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当中，有限的去解析一下背题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不是未来人，我也没有经历过呀，对不对？我只是从圣经里面可以推算出一些东西啊，所以呢也不用太计较，好吧？大体原则你只要关心你背题，后面的那些细节，十个传道人有十种不同的讲法吧，可能我觉得谁也没有去过未来，对吧？啊，我也不是说穿越时光回来的，对吧？我们是同步的，所以呢也不要有什么争执啊，你大概就是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找出一些根据去了解，去看一看就可以啊。重点是我们现在在等待背题，背题之后后面的自动执行啊，你不要管在七年大灾难，我在天上啊，在地下面在打仗，我能吃得下去吗？那不是你关心的事情，你反正与耶稣一起同摆宴席就很开心就行了啊。天堂有没有烦恼？反正天堂就是天堂，你不用管，好吧？啊，你想去也得去，你不想去你也在那里。有人说啊，天堂昼昼夜夜日日夜夜在敬拜神，累不累？我也不知道，没去过。好，这个示意图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下面的经文的分享啊。关于背题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并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还活着的人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古往今来所有的义人，所有得救的人要复活。所以在天上七年大灾难，在地上我们在天上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谁？你那些得救的去世的亲人也会一起出现，他们会先复活，比你还先。我在想应该都差不多是在同时发生，可能按顺序上来说，当那个号筒声一响的时候呢，可能那些你爷爷啊，那些什么的基督徒啊，那些就是骨灰都已经没有了，可是突然之间愈合了，然后全新的身体，然后已经在天上空中等你了。你呢这里应该是跨一下子升上去，所以得救的人都在那里团聚了。我在想这个号筒声呼叫的声音应该只有我们能听得见吧，我觉得不信耶稣的人应该听不见，就突然之间发生一刹那，圣经说一刹那，一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在空中与主相遇。我想这个空中应该不是肉眼可以见到的这个大气层，应该是在大气层外面，不然的话地上的人都能看见我们，他还会去抵挡神吗？对吧，你都在空中，应该是我们突然之间消失了，可能在宇宙的某一个那个什么第三层天什么地方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我很喜欢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一个时代很快了，弟兄姐妹，1948如果按100年算是2048哦，但我没有说是2048，这时代还没有结束，所以你不要天天想着找死，好吧？我觉得你应该死不了，你要等到那一天活着被提，不需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直接活人改变，荣耀的身体与耶稣在一起。啊，所以不要为自己的容貌焦虑，好不好？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快熬到头了，你有出头之日了，对不对？好，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啊，大家知道一下，被提之后考考大家，地上进入什么？7年大灾难的开始。OK，7年大灾难之后进入千禧年，7年大灾难。地上会死很多人，只留下寥寥无几的人，然后以色列全家进入千禧年。好，进入千禧年的那一刹那，圣经说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这里啊，20章第4节，启示录，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样，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很显然，这个指的是什么？7年大灾难当中存留的人，7年大灾难当中也会有人得救，有人坚持信仰，因为你只要拜那个兽啊，你就属于那个魔鬼了，所以有人会宁愿被斩首，他也不愿意拜那个兽。所以7年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人会很辛苦，很辛苦，那个逼迫是有史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逼迫，可能你真的要信耶稣的话，好，把你手指头一根一根剁掉，凌迟处死啊，或者怎么样等等，你可能所有的刑具你没想过的，可能都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圣经说那个如同惨难的日子，极其的艰难啊，所以真的告诉你亲人吧，不在你走了之后，你叫他赶紧信耶稣，对吧？还是要传福音。否则你走了之后，你虽然你的手机里留了小兵牧师的讲道，留了几本圣经在床头柜上，他那个时候才想起来，可是他已经留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了，他没被提，他要想得救，圣经说如同一根柴从火中经过，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还是有人得救，还是有人会得救，弟兄姐妹，还是有人会不愿意拜那个兽啊，然后他们会殉道。被斩呐、啊，砍头啊，斩这个字就代表着什么？砍头啊，啊！但是呢，虽然被杀了，他很快了，因为七年嘛，就很快过去了。千禧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复活了。然后呢，我们早就已经复活了。我们在耶稣，对吧？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空中复活了。过去古往今来的义人也复活了，所以这一批人是。7年大灾难结束之后进入千禧年的时候立刻复活啊，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是哪些人？没有得救的人，那些到最后千禧年结束之后才复活受审判啊，大概概念理一理啊，直到1000年结束啊。第6节，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我们都是属于头一次复活的啊，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指的是那个永永远远的硫磺火湖，那个我们不会经历了。然后呢，千禧年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你跟我，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1000年在哪里？在天上，宝座上，我们也坐在宝座上，神的宝座给你坐一坐，好吧？龙椅给你坐一坐，哎，开玩笑，龙是撒旦的象征，那个宝座给你坐一坐，啊，好吧？我们不会在地上继续生养众多的啊，你就。不要有这种念头了，好吧？啊，我变得这么帅，这么漂亮，千禧年我也要再找个对象，这就错了。你在天上，天使没有嫁娶的啊，复活的灵体已经没有这个了，好吧 ？OK， 继续啊，很有意思，对不对？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呢，将在1000年之后复活，复活干嘛？糟糕，面对白色宝座的审判。那些人没有得救的人。灵魂现在在哪里？在阴间啊，在阴间，现在还没有在地狱哦，地狱还没有准备好啊，在阴间拘留所里啊，还没有进入到青浦监狱，好吧，拘留所看守所或者说啊，那也是受苦的。然后什么时候呢？就千禧年结束的时候， 然后那些所有没有得救的人现在要复活了，复活干嘛呢？接受审判了。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我讲过这个应该是千禧年里面的人在名字在生命册上，然后死了的人呢，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为什么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可能那些经历海难死掉的人，被鲨鱼吃掉的人，可能就是连个骨灰都没了。但是复活呢，就是他们也要复活，他们复活是受审判啊，你复活是在天堂 与主在一起啊。就是神能够超自然的让人的基因重新组合，哪怕你说骨灰肉眼都看不见了，但总是有什么分子啊、离子啊，对吧？什么微生物啊，物质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只是换了另外一种东西存在。然后上一节物理课啊，弟兄姐妹，简单来说，有人说啊，这个人被鲨鱼吃掉了，鲨鱼吃掉了，总归也是有办法的，也会把它组合起来，然后让它复活。死亡和阴间，然后这里为什么是阴间？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暂时是在阴间，还没有在地狱里啊。拘留所里也都要把他拉出来干什么？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所以现在没有得救的人死了之后还没有在火湖里哦，弟兄姐妹啊，你不要乱说啊！你现在要不信耶稣，你会在硫磺火湖里，你别这个讲法不对，你要告诉他说你会在阴间的拘留所里，没有火湖啊，火湖是那个时候才有的。然后呢，阴间那些过去那些人审判完之后呢，会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啊永远是不灭的，但那个是受苦的意思。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但今天你我呢，不需要担心这个审判，我们不需要经历了，因为你的罪耶稣担当了，你不再是罪人。这里也继续讲到啊，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这有个得得得得得啊，就是常态，不是信主的人，好吧，我们会犯罪，但我们不是犯罪的，加个的字就麻烦了，这是一个定性，是个属性。就像我会开车，我不是司机，好吧，司机就是专业干这个的，他的身份，明白吗？明白。我会做菜，但我不是厨师，厨师是专业干这个，他是身份。我会犯罪，但我不是罪人，罪人是不得救的。所以这里列的这些罪加一个的字，明白？所以他们是罪人的意思，我们今天呢是义人。然后圣经说这些人就被扔在哪里？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然后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基督徒呢不需要担心这个啊，你被提之后就完事了。然后圣经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我们坦然无惧啊，我们是作王一千年，一千年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新天了啊，就天堂。地上的地球还在，是新地，千禧年当中留下来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审判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受第二次审判，不需要再受第二次的惩罚。 OK， 好，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啊，下面会更深奥一点啊。来看啊，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呢，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都已经脱离了地狱的惩罚与审判，我们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那我们呢，我们会面对什么呢？被提之后，七年大灾难之后，我们进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将会在基督台前得奖赏，是关乎奖赏，不关乎惩罚审判。什么时候给我们奖赏呢？你想一想，我不确定是千禧年之后再给我们奖赏呢，还是说进入千禧年的时候给我们奖赏？谁来捋一捋？那我不确定，圣经没有说这个很精准的时间，圣经只说我们将来是在基督台前得奖赏。我在想啊，那应该会是在千禧年之后，因为千禧年之后我们才进入天堂嘛。圣经说他会给我们管五座城、十座城、二十座城，论功行赏啊，一座城可能就是一个银河系啊，十个银河系啊，可能就这样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与基督在宝座上一起作王一千年，但应该奖赏还没有论功行赏，因为世界还没有结束。因为我想发年终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公司今年季度结束的时候才发，你不可能九月份把年终奖给我发了吧？后面还有几个月没执行呢，对不对？你猜猜啊，你想一下，逻辑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基督徒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得赏赐，得奖赏啊。所以这个跟传统律法下的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律法下的讲法是你信得不好，你还要受审判的，你知道吧？但是那就耶稣白白受审判了，弟兄姐妹。所以呢，来看这节经文啊，哥林多后书5章9到第4节。所以无论是在身内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基督徒为什么要活出美好得主的喜悦，要来荣神益人？为什么呢？第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受报原文就是得奖赏的意思。基督台前就是 Bema 宝座，就是相当于说古希腊文罗马的时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时候，就是一个跑步冠军或者一个什么比赛冠军，他赢了之后呢，他要在那个台前得奖杯。他的原文是 Bema 宝座的意思，得赏赐，得奖赏啊，好吧。这个受或善或恶受报，不是说要报应你，报也可以指的是报答呀。受报就是说因着你所做的让你得报答，报答嘛，多多少少都会给一点，不会甩我两嘴巴子嘛，对不对啊？我报答你，然后咔咔，我报答你两嘴巴子，你不能用这个词，那个叫报复，负面的贬义词叫报复。报答的话就是好事啊，对吧？我捡了个手机我还给你，对吧？哪怕我表现不好，你高低得给我200块打车费，是吧？最少50块，打车20还能挣30。你不能说我还给你手机，你甩我两嘴巴子，然后还把我关起来拘留，那不会的嘛。所以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要得赏赐的。包括保罗，你看腓立比书3章13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基督徒这一辈子，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要得奖赏。继续来看这节经文啊，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主那里得着称赞，就是得赏赐。我简单的理一下啊，将来我们这个论功行赏的时候，年终奖根据什么来发？我在圣经里面大概给他概括了一下，有几点啊。那刚才说啊，这一节经文就给我们答案了，写明人心的意念。首先啊，神会根据你的动机来判断你，人都是看行为的，对不对？但神呢更深呐，神看动机。所以根据你的动机的对错来决定你得的赏赐的多少。有的人可能很热心，但他动机是错的，那在神眼里神不纪念他。那也有的人可能会说错话，可能脾气不好，但他的动机是善的，神也会纪念他。第一个是根据什么动机啊？第二个呢，根据所有因为耶稣的缘故所行的善行也要得赏赐。还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吗？你就一杯凉水因为耶稣的缘故给出去了，一瓶矿泉水，这人都要得赏赐。前提是因耶稣的缘故啊。你因耶稣的缘故，你看见那个乞丐给他10块钱50块钱，你告诉他耶稣爱你，将来天上都得赏赐。因耶稣的缘故，教会打扫卫生也得赏赐。因耶稣的缘故，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得赏赐的，是因耶稣的缘故啊，不是因为自己的名声利益好处，单单为了荣耀神，为耶稣的缘故所做的，包括你付出的时间精力资源，上帝都要纪念你。所以为什么你参加教会的服事呢？神纪念你。好，那第三啊，根据为耶稣的缘故付出的，然后为耶稣的缘故所行的善行。第四啊，根据生命改变的多少。我相信这一点，天堂将来也是有层次的，有人管5座城，有人管10座城，有人离耶稣更近，有人稍微远一点，肯定会不一样。根据你在地上生命改变的多少，你有多少像耶稣，好吧。好，第五啊，根据属灵的层次啊，也就是说与主的关系的亲近。 啊，第六呢，根据托付的多少，圣经说给他五千粮，让他得五千粮；给他两千粮，得两千粮；给他一千粮，他把他埋在地里。啊，耶稣说不得赏赐。还有包括什么结果子，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结果子更多等等啊。我大概罗列了一下啊，至少能找出七个，根据这七点，你在地上活的决定将来得赏赐的多少。好，下面进入新天新地啊。 OK， 千禧年之后呢，火降下来嘛，然后把那些抵挡神的人都毁灭掉了，然后会进入到新天新地。原先的地球呢已经被融化了啊，但呢还是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启示录二十一章，进入新天新地呢，这都是在七年大灾难千禧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来看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没有大海了啊，千禧年的时候还有海啊，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海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全世界来围攻耶路撒冷已经被毁掉了，那到时候会有个新的耶路撒冷呢，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那我问一个问题，千禧年当中那些抵挡神的人火降下来把它烧掉了，对不对？最后审判扔在硫磺火湖里，永永远远和撒旦一起啊。那千禧年当中那些还活着的也敬畏神的人，那些人怎么处理？首先问一个问题啊，那些人进入新天新地呢，是活在新地上，因为他本来就在这个地球上，只是这个地球被更新了。那些人呢已经永远不会再死了。千禧年当中有人一百岁两百岁，短命鬼也是有的啊，最长可以活999岁，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会再有死亡了，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死，与新天新地照样长存，因为已经进入永恒，死已经被毁灭了，已经没有死亡了。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新地，全新的地球上，甚至他们守律法，这一点我看不懂，但是圣经确实是这么讲的。你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很有意思，我在想哦，神可能就是为了应验一节经文吧，天地废去，他的律法永远不废去，就好像这部电影一样。很有意思，弟兄姐妹，首先律法之前是没有律法的，然后呢中间加入了律法，1500年，在律法下人跌倒，人守不住，对吧？人没有出路，然后由耶稣来完成律法啊，旧约律法下的那些祭祀方式，那些礼拜方式，那些献牛羊献鸽子，对吧？那种献祭的方式，耶稣来呢说成全了他，进入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结束，千年大灾难，千禧年结束，律法又恢复了，因为天地废去，律法永不废去。那个是给那些留在那个新天新地，留在新地上的人，大部分人还是以色列人组成。那圣经是这么讲的，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地狱在哪里呢？地狱也是可以看得见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也就是说，那些人留下来的人，千禧年之后还活着的人，在这个地球上，新天新地嘛，是在新地上生活，他们是能看得见地狱里发生的事情，那种痛苦，所以那些人就不会再犯罪了啊。他们还有犯罪的可能吗？没有，因为魔鬼已经没有了。我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个问题，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并不救拔天使啊。我们知道撒旦呢原来是堕落的天使，因为他骄傲嘛，啊，要跟神同等嘛，对吧？堕落的天使，为什么神没有给天使机会？天使犯罪了，为什么没有给天使机会？记住啊，天使是自己选择犯罪的，但人犯罪，神为什么要救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人是被诱惑的， 其实那条蛇不要在伊甸园里面出现，亚当夏娃也永远不会犯罪。明白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救人而不救天使。所以我认为啊，也很多解经家认为那些人就不会再犯罪了，因为没有魔鬼的诱惑了。 OK， 并且呢，你看他们都是可以看得见地狱里的情景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天堂我们也能看得见地狱的，然后在新地上地球上生活的那些剩下来的人呢，也是看得见的。你看这节经文，刚才再来看一下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看得见硫磺火湖的，所以这些人就不会再犯罪了，依旧没有什么，没有撒旦的诱惑，他们都看得见。就像你撒一句谎话，旁边的人嘣一枪毙掉了，然后你再看嘣又毙掉了，就在你边上发生一个一个倒下，请问你敢撒谎话吗？没有人会去选择犯罪的。人是神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被诱惑的。还有就是神为什么神拯救我们，我们里面有罪的，亚当之后人有罪的基因，所以神某种程度上说神能够谅解你，我不然的话我跟神顶嘴啊，你为什么给我欲望，对吧？给我比如说啊，你要犯什么淫乱罪嘛，肯定有性欲嘛，对吧？你贪吃嘛，你肯定有食欲嘛，啊，你贪财嘛，你肯定是就你肯定是因为你的欲望在你的里面嘛，你里面有一只野兽啊，我讲的很实在嘛。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什么神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神能够救我们，因为人里面就有犯罪的倾向，被迫的啊，你的麒麟臂不受控制，就你的脾气你的性格，有的人一出生性格就暴躁啊，小宝宝也会摔那个东西的，有的，谁教他的？要怪就怪亚当，我觉得天堂亚当应该要被围起来，他会在神的保护下面，谁要都去找他算账。就好像说，我觉得这样讲就公平了，神为什么救我们？你看弟兄姐妹，那比如说原生家庭吧，我们说基因的遗传，其实罪也是亚当基因的遗传下来的，那我也跟神顶嘴啊，你为什么让我里面有罪性啊，对不对？如果我是男的，你创造我的时候让我对女人不感兴趣，那么我永远不会犯什么罪啊。那你是女的，如果你创造你的时候对男人不感兴趣，你也永远不会落入什么渣男的手里啊，对不对？你还不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的恋爱脑也是天生的呀，对吧？如果你神创造你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人，那你也不至于经历这些东西啊，经历这种感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对不对？能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神为什么救你呢？因为人从亚当之后，人里面有罪的基因跟遗传的基因，对吧？好啊，然后亚当的时候呢，是因为被撒旦诱惑。所以我觉得没有撒旦的诱惑，没有罪的基因之后，人是不会去犯罪的，再加上地狱就在旁边，就能看得见他们在那里受苦，所以不会啊，他们永远不会选择犯罪。所有得救的基督徒以及亚伯拉罕先知旧约那些人，我们在哪里？我们住在新天，就是天堂。好，启示录22章第5节，不再有黑暗啊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的光要照耀他们，就是你跟我，我们与耶稣一起。千禧年的时候是做完1000年啊，这回都审判完了，论功行赏完了，我们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你得的赏赐呢，圣经上我找几节经文，我其中找其中的一节啊，神会给你赏赐啊。主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然后另外一个呢，一锭银子赚了5锭，他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啊，你不要那个思想太狭小了，你扩充一点，这个城可能指的是一个范围啊，宇宙到底有多大现在不知道，弟兄姐妹，银河系有多大呢不知道，太阳系有多大呢，可能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好吧，太阳系可能是一粒灰尘，银河系可能是整个上海市，银河系外面呢，整个上海市是一粒灰尘， 银河系外面有多少个系呢？你永远没有办法，这就是今天为什么科学家永远无法探测宇宙有多大，真的是不知道。你可以去抖音上搜索宇宙到底有多大，然后你那会把你给看的就是我们说大海中的一滴水，那都夸张了，因为大海还是有边界的，那个形容也不恰当，大海还是有尽头的，对不对？但只能我们能够形容的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形容还是不精准的。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在宇宙里面天堂里面飞来飞去吧，反正与耶稣一起做王吧，一座城可能是一个范围吧，啊，能理解吗？光速的想到哪里跨已经哪里了。反正而且天堂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几个特征：永远快乐，永远喜乐，永远平安，永远与耶稣在一起，没有悲伤，没有痛苦，不再流泪，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到底是多久我不知道，永远就是永远，大概是这个状态。所以今天牧师分享这个呢，是让我们对末世啊带着期待，带着盼望。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活着被提啊，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虽然我们在地上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起起伏伏，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带着喜乐，带着盼望的。神会祝福你，阿们阿们。当然我们地上的困难问题，神也会愿意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来祷告，来寻求他，他也是我们的牧者，阿们阿们，好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来祷告两分钟，我们开口祷告。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是的啊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是活在盼望里面，我们活着有喜乐，我们活着有盼望。哈利路亚，主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是的啊啦啦啦，我们一起来祷告，方言祷告，在灵里祷告。哈利路亚，沙卡拉嘎巴拉沙卡拉卡，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不受艰苦，不遭患难。主啊，在未来的日子，在我们见你之前，在地上的日子，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每个人的家庭。主啊，一人的后裔都必蒙福，一人全家都必得拯救。上帝祝福你手中的工作，百倍的收成。上帝让你一切顺利，凡事亨通。奉耶稣的名除去一切的拦阻，一切的焦虑，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都交在耶稣的手中。主啊，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每一步每一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